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3月3号，公元2017年4月29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同世俗伦理教材编订核心成员会面；藏人官方首脑英文称谓由藏文音译司政改为 President； 西藏阿坝县因涉自焚案入狱藏人女子获释；理查基尔获得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年度奖项。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多年来为世俗伦理的推展而发声疾呼，而后由各界学者专家组成世俗伦理教材编订核心委员会。近日，尊者同该委员会成员见面，听取了教材编订工作进展，鼓励之余也再次强调，推展不牵涉宗教的普世价值教育是创建未来和平世界的唯一途径。4月27号，印度教育家阿兰·嘎布尔、德里大学教授米纳克什以及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等世俗伦理教材编订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于新德里举行会议，并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见。尊者的随行人员丹巴次仁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尊者在见面会上表示非常高兴看到各方对世俗伦理推展运动的积极响应。世界如今面临着各种问题，包括互相杀戮，但令人欣慰的是有科学研究证明人性本善，这成为一种动力，鼓舞着人们去努力提升存在于内心的慈悲价值。尊者指出，在当今的教育体系中很少提到内在价值，有关慈悲的话题被自然而然地定为宗教性质。考虑到世间有不同的宗教，而且还有许多无宗教信仰的人，同时大家又都需要快乐，所以唯有透过在现行教育体系中加入不牵涉宗教的内在价值理念，未来才有希望。4月28号，达赖喇嘛尊者动身离开新德里前再次同大家见面。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该教材编订委员会在此次会议中就世俗伦理教育的教师资格达成共识，认为教师不仅仅应该遵守教学准则，而且应该在教授伦理时重视身教。另一个共识为，任何推展世俗伦理与普世价值的项目都应该借鉴艾默里大学的社会情绪与伦理课程框架。丹巴次仁告诉本台，达赖喇嘛尊者听取了该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后表示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呼吁获得各方的积极响应。在表达感谢的同时，尊者也呼吁委员会不要急于确定世俗伦理教材，而是在研究探讨上下更大功夫。尊者强调，不同的宗教还是会生存下去，因为这能够帮助提升人类的基本价值，而世俗伦理则可以让所有群体都受益。在某些解释中，世俗被指为反对宗教，但这里的世俗伦理是指尊敬所有不同的宗教群体以及无信仰的群体。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近日对领导人称谓 Sikyong 做出变更，开始使用 President 一词，引来了网友的关注。内阁秘书长接受本台采访时解释说， 这一变更是为了统一外界对藏人官方领导人的称谓，解决存在混乱称号的现象。2011年，流亡藏人社区将流亡政府更名为藏人行政中央，而首席部长则被改为 Sigyong， 引起流亡社区的激烈讨论与国际社会的关注。 Sigyong 思政是藏语中政治管理者一词的音译，而近期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以 President 来取代原有的 Sigyong。
Sigyong 的插理的 President 是你的
藏人行政中央内阁秘书长多加次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解释说，当年藏人行政中央更名后，内阁下发的官文中使用了 Sigyong 一词，并在括号内标注政治领导人。然而政治领导人可以涵盖的范围太广，包括内阁与议会的首脑，这个藏文音译词汇并未被外界所完全接受，各方开始使用不同的称谓，包括政治首脑、民选领导人还有总理等等。藏人官方认为这种不统一的局面是因使用了藏文的音译思政，而不是可以让人一目了然的意义 President。 多加次仁进一步阐释说，内阁进行了多次商讨并咨询专家后，决定在英文官网中使用 President 一词。他说，广义上任何机构的负责人都可以用这个词，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可以叫做 President， 所以现在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在英文中就被称为 President。 内阁已经向外交与新闻部做出相关指示，希望借此来统一藏人政治领导人的英文称谓，改变同时存在多种不同叫法的乱象。目前藏人行政中央中文官网仍使用之前统一的思政音译来称谓民选的政治领导人洛桑森格。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阿坝县藏人女子次周吉当年被指控涉嫌一起自焚事件而遭拘捕判刑，她在服满4年刑期后近日获释返回家中，受到了民众的隆重迎接。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2012年12月3号，西藏阿多古鲁巴马县班纳和斯僧人洛桑格等在巴马县一处街道上自焚抗议中共暴政后牺牲。当时目睹自焚过程的藏人女子次珠吉抱着自焚者的遗体呼喊出西藏要自由、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等口号，中共公安人员随即赶到现场将她拘捕。2013年4月5号，他被指控故意杀人罪，遭判4年有期徒刑，近日获释。现居澳洲的西藏前政治犯美乌贡健引出境内消息告诉本台，本月5号晚间11点多钟，次珠吉从四川省绵阳监狱中刑满获释，被公安人员送回家中。当地几百位民众举办了隆重的迎接仪式，并陆续有人前去他的家中探望慰问。消息人士指出，次珠吉获释前的1年多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问题，在他出狱时当局刁难家属，称需支付13万人民币的医药费。据介绍，次珠吉现年32岁，是阿坝县求金妈乡人，他的儿子名叫巴才加，父亲名叫贡却欧然。此外，西藏安多玛曲县穆拉斯僧人前政治犯克主近日再度被中共政府拘捕。2012年至2014年间，僧人克主曾前来印度修学佛法，在返回西藏后不断遭到当局的骚扰。2016年12月13号，当局以政治罪名将他拘捕，今年年初才刚刚获释。流亡社区藏文媒体西藏时报报道指出， 今年2月27号僧人克柱再度遭捕，目前被关押在县公安局中。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之家周四27号举行2017年度颁奖晚宴，而近日接受媒体采访坦言因援藏而受到中国压力的理查基尔获得了提升意识奖，而长期声援人权议题的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获得了领导力奖。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27号举行颁奖晚宴，长期援藏的理查基尔获得提升意识奖，并表示自己将会更加努力地为人权发声并做出行动。美国男性理查基尔在晚宴上表示，在今年初达赖喇嘛主持的十轮金刚法会上遇到从西藏来的僧人，你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因为中国政府在西藏打压宗教活动。这名僧人向他献上哈达，而理查居尔打趣地说道，那名僧人表示不认识他，但知道他认识南希·佩洛西，希望理查基尔帮忙转达他对于佩洛西的感激。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全美学者协会26号发表了一份针对孔子学院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透过孔子学院来灌输特定的意识形态，避谈达赖喇嘛、西藏、台湾以及六四天安门的问题，呼吁美国大学关闭所有孔子学院。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全美学者协会在经过调查多所孔子学院后公布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透过汉办金援美国各大孔子学院，更透过孔子学院来干涉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灌输特定的意识形态。该份报告引述了一份研究，指出多名德国孔子学院校长表示，在孔子学院中关于西藏议题的讨论空间遭到限制，若涉及如西藏或台湾等议题，则太具批判性，西藏与法轮功以及台湾等这里的议题并不受欢迎。报告指出，日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蒂奥·梅卡奇刻意隐藏该组织的名字，向华盛顿地区的孔子学院索取关于西藏的教材。梅卡奇指出，这些教材皆以中国政府的说法来描述西藏历史以及政治立场，有无学生之意。我们收到的那些课本以及光碟，皆为据称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关联的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所出版的，而非那些美国权威学者的学术材料，更不用说藏人学者了。曾有报道指出，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刘美汝曾表示，他所任职的孔子学院有资助相关西藏的讲座，那些讲座重点放在美丽的风景、传统和旅游。该报告指出，他也表示他与其同仁尽量避免举办特定议题的活动和如法轮功、异议人士以及89年天安门事件。报告更引述《纽约时报》的消息指出，当汉办向斯坦普大学提供400万美元设立孔子学院以及雇佣特聘教授时，最初要求特聘教授绝对不能讨论西藏问题，而在斯坦福大学与汉办谈判后则取消这一限制，接而才成立孔子学院以及招聘研究中国古典史的教授。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